上周我们才谈过一篇最被美国总统候选人所引用的正道啊，成造在山上，这其实对美国的立国来讲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但是啊，要找中文的翻译还不容易找。那蒙哥这个翻译大概只能保证 90% 的准确度，因为这篇东西真的不好翻。上一次我们对于它里边啊一些基本的思想做了一点挑骨头的工作，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命定是发财的，有权有势的，有些人命定是卑微的，是贫穷的。那么这位 John Winthrop 先生呢，就以这个为立足点来解释为什么神容许使用这个现象。他这套说法我们今天读起来相当的刺耳，觉得不无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来玩弄权术之嫌呢、啊。但是你如果仔细去听，并且对于当时的历史有点了解，你会发现未必见得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要说富人在英国居高位住皇宫的，开着船全世界去搜刮的，那些人才叫做富人。这些人呢、啊，包括 John Winthrop， 就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在这篇正道里面，实际上他把自己这样的人称为富有的人，而我们这些富有的人呢，需要担当社会责任。也就是因为这样，他才不是用这个说法来传讲一种君王论、贵族论，而是传讲什么呢？这篇正道本来的名字叫做基督徒善行的模范社会，应该这样翻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他传讲用小贝今天告诉我们的，资本家也好，中产阶级也好，你一旦有了得货财的能力，你应当怎么样使用这些货财，行公义，施怜悯，谦谦卑卑的与神同行，以整体社会人群的福利为念。那这样的说法就很惊人了，这种权力阶级得到经济利益的阶层自动自发的来推展这样一个社会模式，那真的是可以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蒙哥讲
历史中的教会，
时间是接近400年以前，1630年的春夏之交，地点是在波浪平铺的大西洋上，有四艘船正缓缓地向今天美国的新英格兰海岸靠近。他们所建立的城，头一座就是今天的波士顿。这些人是谁呢？和在他们之前坐五月花号来到普里茅斯的那些英国人一样，是称为清教徒的基督徒。但是这一批的清教徒比起五月花的移民要保守得多。五月花被称为分离派的清教徒，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重新按着神的心意来建教会，那我们必须彻底离开这个腐败的英国国教系统。1930年来的这一批人就不太一样，他们认为留在英国国教里边对教会加以改革加以清除就可以了。但是英国的政治环境啊，是越来越险恶。尽管清教徒为主的国会曾经取得了不少的胜利，1629年查理士一世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国会给解散了。这样一来，清教徒立刻面对很强烈的压迫，大批的人开始往外移民。从1930到1940之间，来到美洲新英格兰海岸的总人数大约有2万人。往加拿大、往爱尔兰避难的清教徒，那人数就更多了。不过，来新英格兰的这一批人，人数虽然不是最多啊，却是历史上最出名的。为什么这么出名的呢？当然，后来他们建立了美国，还有就是当船快要靠近美洲海岸的时候，带头的那一位 John Winthrop， 据说在船上就发表了以下的这一篇正道，叫做基督徒善行社会的模范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其中有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就是他号召同船的人、到美国建立一座在山上的城，用这座城作为希望的号角，作为神与他们立约的明证。所以这篇正道词以后往往被称为 A city upon a hill， 建在山上的城。他是这样说的： 全能的神在他神圣智慧的庇佑底下，已经事先安排好了人类会有的景况，就是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里，有一些人一定富足，有一些人一定贫穷，有一些人一定权高位重，大有尊荣，又有一些人却是出身卑微，只能听命于人。神为什么这样做？他的原因在哪里呢？第一，是为了与他其余的创造相合，他很愿意借着丰富多样的生物来彰显他智慧的荣耀，并且借着这一切受造之物彼此效力来彰显他荣耀的能力。这就好像一个尊贵的王子有许多官员，一个掌大权的国王呢有许多仆役，他借着这许多的官员许多的仆役赏赐他的百姓，而百姓得到这些赏赐的时候，就好像国王或是王子亲手赏给他们一样。第二，神这样做是为了制造更多的机会来彰显他圣灵的工作。首先，对于邪恶的人能够改变，能够约束他们，免得财大气粗的有钱人吞吃了贫穷的老百姓，也免得贫穷卑微的人起来和他们的主人作乱，挣脱景象上的恶。其次，这就使得神的恩典呢，能够在各样的人彼此对待、彼此来往之间彰显出来。有权位的人能够借此显出他们的爱心、善行、温柔、节制；贫穷卑下的人呢，能够显出他们的信心、忍耐、顺从等等。还有第三个目的，就是使得人与人之间有一个彼此的需要，又把他们用弟兄之爱紧密地连在一起，以至于很明显的，他之所以比另外一个人更有尊荣、有财富，绝对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特殊，而是因为造物主要借着他彰显荣耀，并且借着他寻求这整个人群的幸福。所以神给他的这些财物啊，仍然是属于神的。就好像以西结书16章17节，圣经说，我所赐给你那华美的金银宝器，或者是箴言3章9节，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神的庇佑底下，所有的人被他分成两种，富人和穷人。而这个所谓的富人呢，是包括了所有能够自力更生改善生活环境的人，而穷人是倚靠前面那群人来谋生度日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有两个法则能够让我们彼此同行，就是公义与怜悯。公义与怜悯在做法与对象上应该是很不相同的，但也有兑换协调的时候。比如一个富人遭遇危险急难，他这个本来不需要别人怜悯的人，你却需要怜悯他；而一个穷人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你也需要对他施行公义。除了这两个规则，在人与人彼此交流的时候呢，又有两个定律，一个是自然律，一个是恩典律，或者说一个是道德律，一个是福音律。在这些法则里边，最重要的莫过于爱人如己，这也是一切道德律的发源。比如你要施行怜悯，那我们就应当晓得，第一，每一个人当别人遇见急难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帮助他；第二，我们对别人的帮助必须是像主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7章12节所说的，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必须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一种热情。如果我们比较福音的律与道德的律，我们会发现这两者之间是有点不同的。首先，道德律建立在理想的人性基础之上，而福音律呢，必须基于人的重生。其次，道德律只讲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我们彼此都是血肉之体，并且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而福音律呢，却进一步说到在基督里面的兄弟之爱，我们同饮于一灵， 并且也把我们和世人分开来了。这个道德律啊，其实并不教导我们怎么对待敌人，可是福音却命令我们要爱你的仇敌。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他恨你，你却善待他。这个福音的律也让我们在不一样的时间与环境之下有不一样的行动。比如说，有时候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像在使徒时代一样。还有的时候，哪怕他没有把所有的变卖掉，他也必须超过自己的能力来施舍给别人。有时社区遭遇灾难，或者教会有什么很大的需要，也都要求我们有非常的行动。而且如果我们的弟兄在患难里面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救他们，那我们一定要不顾一切的去帮助他，而不能去试探神，期望神行一个神迹，做一件奇事来解决我们弟兄的困难。明白了怎么样在神的律底下去施行怜悯，我们还不能忘记那个最重要的命令，就是我们施行怜悯的原动力。使徒在罗马书13:10告诉我们，爱就完全的律法。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要有爱不必有行动，而是说比如你要敲响时钟，并不见得要直接拿着锤子去敲那个钟里面的铃铛，你可以把时间设定好，到时候钟就一定会响。爱心使人有怜悯的行动也是这样，我们可以从讲道理、讲需要来说动一个人的理念去施行怜悯。就像我们在社会上看见许多怜悯的事是因为这样而发生的，但是这些都不能使得这个施行怜悯啊成为一个灵魂的习惯，不能使他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都对别人施怜悯。唯有他心里面的爱才能够使他真真正正成为一个施怜悯的人。圣经在哥罗西书3:14这样子定义什么是爱，他说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首先它是一种连结，把我们绑在一起，其次它使你所做的得以完全。无论什么样的身体都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直到你把这许多的部分连结起来绑在一起，你这个身体是不得完全的，因为这样才能使身体的各部分彼此联络的合适，互相帮补，一起同工，同甘共苦，同喜共忧。就拿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身体来说吧，也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在基督的身体得以被连结之前，有许许多多不成样子的、没有秩序的、彼此冲突的配件。但是当基督来了，当他的灵、他的爱把所有的肢体联络起来的时候，他就真成了一个最完美、最匀称的身体。在这同一个身体里，我们又可以观察到爱心与情感的热烈交流呢，就好像最美满、最平等的商业行为。你要明白爱能够带给我们的喜乐与内涵，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身体。在我们人的身体里边，你可能会说，你看嘴巴要吃东西，要咀嚼食物，并且它做工是为了让其他身体各部分得到养分。照说我们的嘴巴应该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我比你们都劳苦，你们却坐享其成。但是实际情况却不然，因为身体其他的部分也会把这个养分啊经过种种的管道送回来给嘴巴分享。而且嘴巴虽然辛苦，它却能够享受食物的美味，那个享受就让它忘记了自己的劳苦。这些都教导我们怎么样为了爱的缘故来做工。在基督徒中间，你种的是爱，收的也是爱。我们的灵魂羡慕爱远胜过世上的财富，再没有什么别的事情能够像坚定的爱为我们带来如此的喜悦。因为能够爱与被爱就是灵魂的乐园了，无论是在地上在天上都是如此。就像我们的婚姻有许多的难处，许多的安慰，但是彼此相爱的甜美却是超乎一切的。我想凡是经历过的人都会同意我这样说。最后让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这些原则付诸实行，这也是我写这篇讲章的原因。 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入手，就是人、工作、目标、方法。第一，先说人。我们是一群宣称自己为基督的跟随者的人，虽然我们可能工作、生活上彼此之间都有相当的距离，但是我们应当看自己为一群被爱所绑在一起的人。我们若真是一同在基督里，那么我们就应当在这个爱里边生活，并且身体力行。在教会初期的时代，信徒们的彼此相爱，甚至是在他们彼此认识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摆在我们手中的工作，就是在神的庇护与掌管之下，基督的教会有一个非比寻常的行动，就是我们共同协力来寻找一个可居之地，能够摸索出一种政府的形态，是兼具教会与社会功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公众的利益必须大过个人，这不但是为了良心，更是我们中间的公约。你不能牺牲大众来成全你的私人目的。第三，我们的目标是寻求改善生活，来更好的服侍主，让我们共同为肢体的这个基督身体啊，能够增长，能够安康，让这个败坏的世界不能腐化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这样我们才能够服侍主，并且在他圣洁的指引与能力底下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第四，在方法上，我们必须讲求功效。这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做的功与所要达成的目标实在是非比寻常的，因此我们就不能够妄自菲薄，安于现状。我们从前在英国的时候所该尽的本分，所该做的功，在我们上岸之后必须要加倍的做。大多数在教会里的人只是口头上承认真理，我们却要把这些真理操练通达，并且付诸实行。我们必须要无条件的彼此相爱，用清洁的心来坚定的彼此相爱。我们必须要彼此担当重担，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事，总要顾弟兄的事。我们也不能效法我们所离开的那群人的样子，期望主来承担我们手里边的失败。因为第一，主与我们中间有如同婚约那样更紧密的连结，他已经悦纳了我们来归给他自己，因此在我们对他的爱与顺服上，他的要求就更高了。像阿摩斯书三章二节所说的，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第二，也因为主要把凡亲近他的都分别为圣，尽管并没有从天上降下火来，或者有突然的审判临到他们，但是我们知道从前有许多的人在服侍神的事上败坏了，在他面前设立了异教的香坛，向他献上燔火和不洁净的祭物，我们却应当分别为圣。第三，当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任务的时候，他要我们谨慎地照着他所指示的样式来行，这就是他与我们中间的事。为了这个工作与他所立的约，我们承担了一个任务，神使我们得以脱离本相，让我们立自己的典章，我们应许在这些原则上行事为人，我们也求他用恩典来复辟我们。若是我们这样蒙他垂听，蒙他悦纳，就把我们和和平平地带进我们所寻求的地方，他也一定坚立这个约，印证我们的任务，并且期望我们能够行走在这些法则当中。但是如果我们藐视这些典章，丢下我们来到此地的目标，故意忘记我们的神，反而拥抱现今的世界，顺从我们身体的私欲，只知道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子孙，在这个世界上谋求大事，那么主必以他的愤怒来向着我们，来报应他悖逆的百姓，让我们尝到毁约的苦果。 避免这个悲剧，为我们子孙谋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听从弥迦书的劝告，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朝着这个目标，他借着这个工作把我们众人联合为一。我们也必须长存弟兄相爱的心，把我们个人利己的心放下来，以他人的需要为重，彼此在谦卑、温柔、忍耐里边自由的来往。我们应当彼此接纳，彼此体恤，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一同工作劳苦。不要忘记我们是在同一个身体里面互为肢体，也不要让我们的眼睛从这个任务与我们共同的工作上移开。所以让我们在灵里面合一，用平安来彼此联络，主神就必做我们的神，并且喜悦住在我们当中，把我们当成他自己的子民。他必然在我们所行的一切事上施恩给我们，我们也会比从前更加的明白他的智慧、能力、他的美善、他的真理。若是有敌人兴起来，我们十个人就能够抵挡千人，因为在我们中间必寻得主以色列的神。主也让我们的名成为赞美和荣耀，所以后人接续我们来屯垦的时候，他们会说，愿神建造我们像新英格兰一样，我们如同被造在山上的一座城，全世界的眼目都正观看我们。在我们所承接的这个工作、这个任务上，如果我们向着我们的神行事虚假，使得他不再与我们同行，那我们将成为全世界的笑谈与画饼。我们会让仇敌开口亵渎神，并讥笑凡相信他的人。我们将令许多神忠心的仆人蒙羞，使他们的祈祷变成咒诅临到我们身上，直到我们从即将进入的这个新世界上被赶逐出来。